我师父收我的时候已经70岁，拜师那天是他亲手替我上腰带。
这条腰带就是代表你的师门，你的师父，一条腰带一口气，上了这条腰带就是练武之人。开拳，
招式多变，运用灵活，善发寸劲，以快著称。一代宗师叶问让原本秘而不传的咏春拳开宗立派，成为一系名拳。青出于蓝，李小龙师从叶问，又融合各家所长，发展出截拳道，开创功夫电影之先河，一路打进好莱坞。
咏春，叶问。
我真想看看你一个大男人是怎么打出一套女人拳。
好的功夫是不分男女老少的。
请。
源自川滇边区，流行于福建，成名于佛山。上世纪初，阮岐山、姚才、叶问并称佛山咏春三雄，名重一时。姚中强是姚才之孙，承袭姚氏咏春，蛇形手最为出名。
我们是刚柔并济，以柔为主，
看似绵软，实则拳快而防守紧密。
在外面看起来这个咏春圆手圆脚的，实际上它里面呢很带内劲的。你要力气大呢，我不能够力气大对你的，就是攻击跟防守也是旋转嘛。而比如这个脾气大，你不是跟他顶吗？化掉他，顺势而为吗？柔软一点，做人的道理，练拳的静止。
在佛山，咏春拳已发展出几个宗支门派，各派用的咏字并不相同，有永远的咏，口字旁的咏，言字旁的咏。据佛山武术协会统计，当地现有咏春拳馆100多家。但是在佛山采访咏春，姚中强却是联络到的著名拳师中唯一肯说话的。沉默源自2013年一场在全国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内讧事件。
昨天下午，一场名为《正咏春之根，斥武林之耻》的新闻发布会在佛山体育馆召开。叶问的儿子叶准、徒孙显郭林和世界各地咏春联盟的负责人出席，说要澄清咏春的根源。发布会刚开始，台湾咏春叶问宗支的门人、佛山精武会会长梁旭辉率10多名壮汉冲入会场。
2014年11月11日，福建省福州市申报的咏春拳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咏春的申遗之路却并不顺畅。在佛山武术协会会长刘永峰心里，这对佛山来说是莫大的遗憾。
我们一直跟政府推崇是以集体，如果说你觉得我只要一个咏字，那我就盖掉你们那些全部都是不是正宗的，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文化东西的不是谁正不正宗的问题，而是现在谁发展的好，传承的好不好的问题。
历史上咏春拳从来不是一个职业，理解成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可能更恰当。姚中强的职业身份是酒店采购员，5岁开始练拳的他，2002年38岁时，跟兄弟一起成立了一家咏春拳馆，面向社会招收学员。佛山禅城区临近南海的一处老房子，到了周五傍晚，1层的卷帘门拉起，姚中强从酒店采购员变身为姚氏咏春拳馆执行馆长。咏春拳的套路主要有小念头、寻桥和标指。只一套小念头，姚中强就练了5年。他说，当年父亲要求他的习法，他已经不能用来要求徒弟了。
他说，打好那个基础，咏春拳是一步一个脚印去的，将来你去传承给徒弟，满满的一碗清水，一碗一碗的倒下去，打到最后一碗，你说可以不可以满呢？不能满。所以让我们几兄弟要杀都是苦功。现在再见内五年的徒弟已经毕业很久了，
手，一、二、三，马步做好啊！
带着一名七八岁的学员，姚忠强放慢动作，打了几遍新招的套路。小学员有时会分不清左右，练拳时细胳膊一下下打向木桩，像是不怕疼。休息间隙要抓紧打手机游戏。姚氏咏春以快著称，但这速度如今却有些赶不上现代生活的节奏。拳馆的管理方式和健身房类似，短则花1000块钱学一个月，长则掏8万块钱成为终身学员。练习时间不再以年计数，每周投入的时间限于周末2个晚上。作为佛山武术协会的会长，刘永峰建议咏春拳师套路的设计、传承的方式都要顺应时代，有所创新。
现在人时间都很紧，那我们就让他会编一套比较适合现代人的。他们有些传承人的家里人就不太愿意再学习了，所以我们这边学校我们建立了传习所，让我们学生去跟这些师傅学。
如今咏春拳已纳入了中国武术段位制，在刘永峰看来，核心都是为了传承。
段位制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把它作为一个标准化，它都会有要求完成的动作和技术。因为各个门派各个师傅原来都是一个口传身授，他们这种东西呢有点害怕拿出来，但是我们跟他讲了一个拳术的要推广发展好的，所以后头那么大家都愿意把他的核心的动作拿出来。
去年姚忠强入选佛山第四批市级非遗传人，拳馆也成为保护传承基地。他特意将口授的姚氏咏春秘籍写好装裱，挂在拳馆内。
姚氏咏春如万家，摊榜叩服雨琴啊。
出于谨慎，姚忠强已经5年没收过入室弟子。他说从爷爷那辈开始就不把当拳师焦永春当做一个营生，只为传承。
我们这个馆不知道什么时候拆，最好呢不要天价的房子，我真的租不起。现在很多永春拳馆，哎呀，你今天晚上去公园第2个树等我们就麻烦了，等我们有生存的地方。